嗨，大家好，中场休息不鸡汤第一次的听众团购来咯，
来了来了。
James 跟芝芝呢访问完之后就想说，哎，不然就给我们听众一些产品的
优惠
优惠，然后自然主义跟酷明星这两个品牌呢旗下的明星产品呢推出了两个团购组合，然后我看他给我们的价钱，哇，真是非常的厉害，每一个组合至少都省下了八九百块钱，
嗯，超杀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然后莱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团购的产品，你最推哪些呢？
其实我为了保持身材，已经平常都不太吃点心了，甜点这类的。但是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让我每次就是这样放在我们办公桌上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拿一卷来吃。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很多零食嘛，每次放酷蜜星的那个产品的时候，欸，放一下我要拿的时候，欸，怎么一下就没有被烧光了。
其实从以前我就喜欢他们的那个自然主义的那叫做苏打饼，所以后来他们出的这个米果卷啊，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口味。那像我自己最爱的就是那种有含肉松在里面的那个米果卷，那一卷里面就是甜咸都有兼顾到，我就超爱他们这个的。
对啊，因为它的口感就很特殊，就是James 研发的，就是他讲 mix 很多好吃的食材在里面，变成了一个糙米卷。
而且以前啊，这一卷还有被高铁选指定甜点。
对，然后它的苏打饼干呢也不是传统苏打饼干，有加了
什么奇亚籽
啊，
还有麻辣的啊，
还有
椒麻
蓝藻，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啊，很多健康的一些元素，
对，很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泡杯咖啡，然后搭配他们的零食。
对啊，没什么负担。
讲到咖啡，虽然我们的 Kubi Star 咖啡店还没有开，但是我们已经先把绿瓜包给做好了，
生产出来咯。
对，所以呢我们这次另外有开一个 Kubi Star 的绿瓜包咖啡的团购，然后大家可以先尝鲜一下，在下午呢上班很无聊的时候，你可以配上酷蜜星自然主义的甜点，再加上 Kubi Star 的咖啡。
而且我跟你说，咖啡组合因为它的包装很漂亮，假设说你想一个带一个伴手礼去给你的客户或你的朋友，那又不会让自己太负担的话，这个组合是很推荐的，我觉得。
对啊，然后我们把连结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哦，他们的产品设计包装不但好吃，产品好吃，包装设计都非常的，我觉得很下趴。
对对对 对，
所以送礼呢自用都很好，然后这次优惠真的杀很大，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团购。
中场休息不鸡汤第一次的团购活动，大家买起来，
救救 Kubi Star。
干嘛救啊。
好，拜拜
拜拜。你们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
嗨，大家好，我是威爷，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场休息不鸡汤。
我是莱恩。
莱恩，我们是开过餐厅的人，我们两个曾经对天发誓发下毒誓，什么
不再涉足
餐
饮相关行业。
对，但是我们今天会被雷劈。
不是，不要讲这么严重。我没有发誓，我们只是这样子互相的砥砺对方。
为什么？好奇怪哦，就明明知道很辛苦的一个事业，偏偏就要往里面跳呢？那我们今天就把罪魁祸首给请到节目来。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自然主义跟酷蜜星的
创办人
夫妻James 跟芝芝。
大家好，我是刘鼎硕 James。
大家好，我是芝芝。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我们要梳理一下
好，
为什么想不开会投入餐饮业呢？你看你们现在之前的苏打饼干、那个自然主义跟酷蜜星都做得很好啊，照理说就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事了吗？
真的，
你们是不是？
真的，
你是不是有上过 EMBA 的课程？企业的第二曲线呢？
对，
就是第二曲线害死人的啦。
真的没有，因为我们自然主义之后的酷蜜星，其实我们间隔差不多4年左右。对，然后到现在酷蜜星之后，可能 超过四年，很多年。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新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没有新的方向跟发展。这件事情我会有点担心。
保暖思淫欲就是这样
了。哦，真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公司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比如说可能我相信商品，其实有时候商品可能做久了它可能会老化，嗯，它可能会甚至它有点衰退然后到维持，嗯，那所以它是有商品的生命周期。可是以商业来讲，其实我想要开始做的是新的模式。它可能一开始它可能是，比如说它对我来讲可能是它，我想要养的金牛，它可能可以慢慢的成长，然后可是这个金牛跟我原本在做的事情是我认为是要做有点相关又不相关的方向，所以后来我选择踏进去这个方向，因为它一样是吃的。
我先讲一下事情的起源好了。对，我是先在你个人的脸书上面看到你们都去学那个咖啡师，去考咖啡师执照，三不时就拍一些自己很帅在煮咖啡的画面。刚想说，哦，我觉得他可能有什么新动作。就果不其然，就是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在台中公益路二段那边，嗯，开了一家咖啡店。
对，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跟 Ryan 下去，特别到台中去看看到底开出了什么咖啡店。哇，一去之后觉得好酷哦，好酷，好酷哦！正如你之前说的产品包装设计一样，嗯，就很耳目一新。嗯，那家咖啡店地址在哪？讲一下，讲一下，
在台中市。公益路二段150号，
对，
在一个大战区，我们家对面是星巴克，旁边是路易莎。
因为我去之前我不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脑袋里面可能就是想就是一般的那种个体户的咖啡厅嘛，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结果我去以后我真的有点惊艳，我只能用惊艳，因为一进去之后它是用一个飞机头等舱的概念去设计的，嗯，然后它不是那种你印象中那种木质调文青的咖啡店的，反而是很前卫。它给我的感觉很像到泰国或是韩国首尔，哦，很时尚的地方会出现的店，嗯，居然在台中公益路二段有。
哎，欸，你刚这样讲，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你看我多了解你，我真的是这样觉得，okay。 因为后来我们。你本来是想说，哎，能不能帮忙那个行销宣传嘛？
对
对，就我回来后，我跟 Ryan 就讨论说，这家店好像蛮有前途的，就难得 Ryan 没有阻止我，为什么那时候没有阻止我呢？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像芝芝刚才讲的，是命运推着我们往前。因为以我后来想一想，
对，以他个性，他会阻止我的，
我会想很多，嗯。对，然后他那当然那也是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真的去看到，哎，这个视觉这个产品的确在目前市场上相对是少的，嗯，那我觉得是有空间。我觉得刚刚就是说它不是传统的咖啡店，对对对，它不是，我觉得它的 competitor 并不是什么 Starbucks 啊 Luisa 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一群新的人，
嗯，像我对那个我没有很喜欢喝很苦很酸的咖啡，哦，
真的，
你知道我们的金牛就是偏好甜啊又香的东西，
嗯，香。
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就喝那个柠檬咖啡，对不对？
柠香咖啡，
柠香咖啡，嗯，还有那个荔枝跟
凤
梨
咖啡。
我那天喝了两杯耶，不顾晚上会失眠，然后我那天喝了两杯，真的太好喝了。因为我自己就一看到视觉，然后又喝到产品，我就觉得哇，这家店很有前途。嗯，而且它的设计定位很明确，
对，
不是要开坐在那边让人家坐在里面的那种咖啡厅，
对，
它是而是一种外带茶饮的那种概念，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棒。我之前去日本啊，或者到那个泰国，都会喝那个百分之百卡那个
阿拉比卡，
我都会喝阿拉比卡咖啡嘛。
对，
因为它的那个拿铁好好喝哦。嗯，就那天我也喝了你们拿铁，
对，
跟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
对，就冲着这几点，后来就直接大胆的、斗胆的跟 Ryan 讲说。我们要不要直接就投资？
开心哦！
对
对啊，我们前面的辛苦还有吵架都值得。
哦，没有啊，你投资之后，我心里那个石头就是
更大颗，我知道，我知道，
对，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条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辛苦的。虽然现在他可能慢慢的长大，然后
没有，现在还是 baby 哦。
他是 baby， 那当然我认为他可以慢慢的长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挑战市场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咖啡，我觉得我在做比较类似咖啡茶饮化。
嗯
对，那因为其实我在之前去考察过大陆的咖啡厅，我发现他们咖啡厅哇好不一样。比如说可能现在第一大瑞幸，那瑞幸的咖啡我就常常笑，我说瑞幸咖啡真的是在卖咖啡的吗？还是他是在卖牛奶，还是他在卖茶？其实你可以想象他结给厂商的货款，我相信那个最大宗的是牛奶，所以我觉得它是牛奶店，所以它是调和式的咖啡。
牛奶店就不酷啊，一定要咖啡店才酷
啊。当然，
对不对？
当然。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瑞幸这样子做，竟然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消费者，因为我认为它的客群跟星巴克的客群完全不一样。它的客群可能是原本喝茶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抢了喝茶的客人。比如说它甚至有茶加咖啡，它有果汁加咖啡。它有牛奶加咖啡，你所想象的它都有，它可能都做得出来，而且消费者其实都愿意去尝试。那因为其实像是对于可能对于老外来讲，可能喝咖啡可能就是 espresso， 对，没有人在喝 latte 的，对。那所以喝 latte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咖啡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可是你其实我觉得饮食是不太一样，在东方其实我们喝这种东西，我们觉得哇！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口咖啡，我其实后来为什么不是很想喝咖啡？原因是我第一口咖啡非常苦，因为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讲说，我是被去亲戚家，我在哭，然后我跟我那个阿伯讲说我要喝咖啡，他真的就泡了一杯咖啡给我喝，可是因为我小，我咖啡跟牛奶没有分太清楚。我竟然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就直接吐出来，然后他就觉得很战和金刚，为什么我不是要喝咖啡吗？其实我是要喝牛奶啊。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讲印象当中就很不好，
就是一个不好
很苦。对。然后后来才跟那个会跟我也分享说啊，我的店的咖啡我希望是不会苦的，
人生已经够苦了，
真的，
喝
真的
咖啡干嘛喝苦的呢？我就那天看到你在开车上面那个车里面自拍，我想到超好笑的。那我要问芝芝，在你们家庭，在你们事业上，你属于一个保守派的，你怎么会同意开咖啡厅的提案？
不同意啊，就是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可行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就不同意啊，对啊，就开始他一提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他疯了嘛，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开那个快闪店，对啊，其实就是开门店嘛，对不对？那快闪店不就如果闪的不好，我们就收嘛，对不对？
对，
那你开门店怎么闪啊？对啊，而且还要装潢啊，投资怎么想都不对啊，还要做很多，而且。我说全联也在卖咖啡 ，Seven 全家便利商店也在卖咖啡，对面到处都咖啡哦。然后你找一个不喜欢喝咖啡的人去开咖啡店，你疯了吗？
我觉得这件事听起来超酷的啊！
耐酷，
我跟你，
耐酷，
你跟 Ryan 是一国的，我跟 James 一国。如果我跟 James 两个人合作创业，我们公司可能会被我玩坏掉。
耐酷，
没有，你知道吗？那我记得我们那一天第一次在门店里面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们也不需要我们投资啊，因为你们资本版就够啊。那
不过那个我也投资的好，因为你进来以后 ，James 变好积极哦，他好认真在经营，不然咖啡店本来开了以后就放着，你知道吗？就是想说哎也没差啦，就是讲
这个是一个盲点，因为这对他来讲可有可无啊。像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把所有身家压在一个事业，我会拼了命的去做。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我自己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的投资对你来讲就是那个压力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做，其实我们也知道做那个餐饮的利润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我们可能有更容易赚钱的方法，更拿手赚钱的方法。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开咖啡店咖啡厅， 我们做的是什么
啊？做的是梦想，
一种成就感。
哦、OK，
对不对？就是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你的品牌。就算不赚钱，你也觉得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哦，当然，当然了，啊、因为其实我们发展品牌以来，我们其实都是在做 B2B 的生意比较多。嗯、那我觉得 B2C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嗯，他喝这一杯饮料的感觉是什么？嗯，然后我们怎么去修正我们的，比如说啊，是不是太甜，或者是太苦，或者是风味如何？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新鲜的，就是现在做咖啡搞到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时间去想说我要开什么新产品，嗯，反而是啊，这样可以吗？
他会去站在吧台、欸、自己在那里调、欸嗯、然后看看，然后喝喝看今天的咖啡味道对不对。
我觉得更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原本不喜欢咖啡的人让他喜欢上你卖的咖啡、哦、就比如是我自己是 不太喝纯咖啡的人，但是我那天第一次喝到我就喜欢上这个不苦的咖啡，
真的，
我觉得这很酷哎、欸。嗯，对啊，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带芝芝去找咖啡豆老师，然后我们是喝到我们想要的味道、哦、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哎、欸，他不喝咖啡的人，他跟我讲说啊，这不行，这好苦啊，这个我觉得他味道很奇怪哦，他喝到他觉得他满意。他觉得说，哎、欸，这杯风味是他一个不喝咖啡的人，他就觉得哇，很好喝。那因为其实我后来去，我们真正去落实我们去上的咖啡课程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后来会开，其实在课程里面我建立非常大的信心。嗯，那因为在课程里面可能有讲到，比如说豆子的缘起，比如说可能以前可能流行的是罗布斯达豆，到后来可能是阿拉比卡豆系的方向。那其实这种豆子其实它的风味品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以前的咖啡，罗豆的咖啡都是比较偏苦，比较偏涩的方向，可是阿拉比卡豆喝起来是比较偏，比如说可能比较偏酸、嗯、然后比如说有水果味，或者是有什么木质味或者什么。那以前的咖啡厅的设定是在，我认为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旧时代。嗯，对，因为现在线上的咖啡店，可能在台湾的国内的咖啡店，他们的创立应该都超过十几年了。嗯，对，那一个十几年的味道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如果是对方的主事者，我能够轻易放掉吗？因为我的客人是喝这个味道来的。对，那对我来讲，我今天开了个新店，我觉得我可以去是一个新的味道，而这个新的味道是新时代的产物、嗯、新时代的味道、嗯、对，所以很多人到我店里喝说这是咖啡吗、嗯、为什么喝起来有点像茶、嗯嗯啊、所以我们 有一杯咖啡叫茶感果咖、嗯、所以、欸、它怎么会像茶，那为什么，其实我一开始听到、欸、水果加咖啡这件事， 我觉得是什么味道，我第一次其实我们要开这间店的时候，我们就有研究过我们如何做果咖这件事情。嗯，其实中国大陆那边其实有很多这种店，然后我后来我觉得水果之家咖啡不怪吗？然后后来我上了课之后，我才觉得说啊，我就后来想通了，咖啡是也是植物，也是水果，对，嗯嗯。然后其实水果是水果，它就是水果汁，对。那当咖啡去碰到比如说柠檬碰到凤、嗯、我们有凤梨咖啡，
梨
对，然后它其实我们怎么去把它融合到这个味道是不是分离的，而是它是一体的，而且它喝起来是会让你下次还要想喝、
嗯、对，那个味道真的很和谐，然后它创造出了一种新的
饮品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嗯、当我们喝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研发商品开始到确立说好我们想开店，那当然我们一开始也不是说开店就能开店，因为其实我们是应该是说餐饮业小白，那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有去寻求专业者的协助的企划，然后梳理我的想法，然后慢慢慢慢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最后一步就是啊，看了个店觉得啊好像可以试试看，我就觉得说哎，马上把它签一签，我签一签，因为马上签一签，我老婆她就你懂吗？就是哎、欸，都付租金了，
又是套路。
对对对对，
他知道，他已经很知道怎么 怎么、那个、
拿捏我
拿捏你，对对对
对，真的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是我对我现在咖啡厅的一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啦，对啊，我觉得是有一些商业机会吧。
嗯，你干嘛看着我？好了，我说说我第一次喝的感觉好了。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是会平常会喝咖啡的人，那不代表我有什么鉴别能力啦。但是那天我去第一次喝到果咖的时候，还有那个绿豆沙的那个 mix， 还有那个用双麒麟做成的拿铁的
时候，双麒麟拿铁好好喝，
真的真的是有哦。刚因为我、哦、刚说我为什么会同意，刚刚我好像讲到一半，就其实我们卖东西还是要回归。
商品本质，
对对对对 ，idea 再怎么好，市场再怎么好，
就是你就算做的店门店再漂亮再时尚，可是东西不好喝，
拍价不好。嗯，那我是真的那天，因为我自己是也是我是事实上我会失眠的人，那天我还下午喝了三杯，果不其然，我想说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是要做一个商业的分析啊，不得不喝，但是。我就喝，真的喝，因为必须尝试你说主要的商品嘛。那回去我是真的是觉得，哎，是真的好喝。所以我回来明威，因为明威很少跟我商量事情的时候，我会那么不迟疑的回应他。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天有失眠吗？
有啊有啊，
是因为你那天忘了配饼干。
哦，真的假的？
配饼干比较好睡，
真的假的？
话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刚才没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的咖啡厅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做饼干的，
是，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杯咖啡，我们只要加入会员，我们就会请他吃一些我们的饼干，那顺便把他带入，将来他有可能变成是我的伴手礼客群，所以其实结合。咖啡跟伴手礼这两件事情我想要把它做得更紧密，那它也容易产生，比如说我原本的一些我们原本的工厂的一些产品可以导入，然后让消费者喝咖啡，就是你跟我订买一杯咖啡，你是在吃下午茶，这件事情
懂。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从视觉然后到产品的本质，然后到呈现的样子，其实就跟我之前做的产品的方向是比较相近的，我们从内到外都要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是花了很多钱在装潢上面。对，那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视觉是很现代的视觉。
是。
对，那这个视觉可能因为我想要比较接触到更年轻的市场。对，可能不见啊，我们是虽然我们是。中年大叔，然后可是我其实我心态是非常年轻，我们想要建立比较年轻的市场，因为我觉得饮料市场其实应该还是以年轻族群为主流。对，
但从事情开始发生到现在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其实常常讨论嘛，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哎，在台北开第一家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这可我想也是现在开实体店面餐饮业的经营创业者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好位置难找。
对。
对，第二个，人难找。
哦，对。
那 James 都要自己跑到前台去摇咖啡、冲咖啡了，
真的。
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讲这个咖啡的品牌的名字，咖啡店面。
哦，我们的品牌叫做那个 Kubi Star。
Kubi Star。
对。不要念 Kobe， 念 Kobe，
他的全文是 K O O B E S T A R。
哦，你背起来了，
懂。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就把这个品牌定位在时尚、年轻，然后很新奇的感觉，新鲜感。所以，因为品牌的这个属性，我们就用这属性来找商圈，这逻辑都很顺嘛。那在台北最适合的商圈，而且它TA最好的，就是在中山南京。
哦，对，
对，我们。我跟 Ryan 在中山南京不知道来回九遍了吧真的就是那边年轻人潮真的非常多，
对，
那当然店面也非常多，居然没有空店面，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现在是在节目上面是，
对对，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历程啦，
看看有没有好心的那个房
有没有
哥哥，
对，房东姐姐哥哥们，如果你在那个 金华区有店面的话很乐意跟我们联络。
对，
应该说就是下一步我们要在台北拓点。嗯，
对，
那我们现在在积极寻找适合的的商圈。
对
对，因为我们自己开过餐厅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对，所以定地点一不对，后面真的就是可以不用玩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点是蛮重要的。
嗯，尤其是在台北地点，除了它必须自负盈亏，它有那个营销售能力那个点好之外，它也背负着广告的效益。
哦，对，当然，
对
对
对，所以第一步很重要。不然我们的预计是。是三月之前啊，今年三月之前，嗯、看来
眼看就是
看
没办法了。
对啊，对啊。那第二个就是刚讲到人力的部分。嗯，我有个朋友在鼎泰丰工作。
哦，对。
那鼎泰丰已经是服务业里面、餐饮业里面给最高薪水了。
对，
他们还找不到人呢、欸。
哇，
哦，所以现在鼎泰丰也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所以。你看这已经不是薪水高低的问题了，而是他们觉得这个餐饮业太辛苦了。
对，
那我之前写过一个篇文章嘛，假设同样是到餐饮业，他一个月餐饮业四五万块应该算不错了吧。
对，
算是中间的。
对，中间。
但是他去送外送他也可以拿到四五万块。
哦，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餐饮业，
而且时间弹性。
对，
然后又不用看客人脸色，不用看老板脸色。
当然
那如果你是觉得哦，用薪水做思考的话，那我也会去送外送啊。嗯，所以现在餐饮业真的非常缺工哎、欸。
我觉得现在不是平台转移而已，连职涯都在转移。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这也变成是以后要开实体店要展店，像前阵子不是有很多品牌或艺人他们做的店生意很好，那么鸡排店生意非常好，但他决定不做了。嗯，因为找不到人。嗯，我觉得这会是变成将来做。这样产业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当然，当然。
对啊，怎么办？
怎么办哦？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在节目中开会了。
啊、我觉得你这哎，芝芝回答一下怎么办？
快，你们务实的两位回答一下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投洗下去这件事情，
就是要继续把它洗完啊。
对啊，就是得面对了。
创业者要做的就是解答呀，就是找出答案。这是我们知道的困难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对，所以我也会做一套成功的案例分享给大家。
不会，确实会出现在缺工的吧台。嗯，
缺工，我觉得是在台湾，当然缺工，我觉得是必然的。嗯，那我觉得主要是，比如说你开一家店，除了，比如说我们做个品牌，那除了品牌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可能是，现场的管理主管。
对，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现场管理主管，基本上其实那个比较好的磁场，它可以吸引到想要往餐饮业走的人。那当然其实你说缺工哪里不缺工，所有人都是抢人啊。嗯，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找到比较适合的人，然后放在适合的位置。那当然其实我们有在思考说我们如何去简化我们的 SOP、让饮料变得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可以挑选的人力可能会比较好挑选。嗯，对。那为什么大家去送外送？因为我只要有一台摩托车，我有骑车，我有手有脚、我就送外送了。嗯，对。那可是其实像是我有朋友弟弟在送外送，我就跟他讲说，你送外送你能送多久？嗯，对，
可以送很久。
我看到你可以送很久，
阿北都还在骑。
对，我就说，可是送外送，你知道吗？送外送送到后面，可能比如说可能。你的交通意外的发生只要一次，其实我觉得那个伤害是更大的。然后再来是送外送，你是用体力在赚钱。对，那当然我觉得去做门市，从门市开始做起，可能做到店长，做到其实现在很多成功的餐饮品牌，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甚至上市上柜，然后里面的员工也同样的在这个职场里面得到发展。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好玩，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就喜欢去做咖啡厅，我就喜欢做什么，他们会有自己，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主要是我希望我们能提供的可能是比较好的氛围，或者是比如说这间店我们饮料很好喝，我喜欢在一个我喜欢的场地里面上班。对，这件事情。对，那我们也只能 做这样的沟通啦。
你说我刚刚听起来都觉得好虚无缥缈，说服不了我。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那个送外送是
不会有工作累积的。哎呀，不要看他餐饮业做很久，他是麦当劳的，
就是他那个是不会。他现在年轻人，他现在虽然一时的可以赚到钱，但是他慢慢会发现他的工作是没有累积的。但你送了五年、十年。你还是只能送外送啊，但是你在餐饮业，虽然你做了两三年，那你说不定你从一个饮料手，你已经变成一个店长，你已经知道这家店要怎么样运营了，或者是营运，然后甚至慢慢的可能还要做 KOL 的沟通，就是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你可能会拓展你不同的视野。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这种小创业、小型的创业，你会直接跟老板。
对，
如果你表现得好，你会变成老板得力的左右手。
哦，当然。
以后这个品牌越做越大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主管级的人。
是
的，就是那个，
我觉得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啦。
对，
对，职涯的想象。
所以我们要把应征的那个方式留在我们资讯栏吗？
这样我们有成功了吗？我有说的好吗？
我们现在在进入 Kubista 的真人了，
都还没有开店，还是真人
人要先来好不好？现在对啊，好，我们刚刚其实就是聊开我们要投资，我们疯了才投资咖啡厅的这件事情切入。其实你看，刚刚我们从开始谈啊，开家店真的没这么简单，
有
太多的问题在里面。
现在也是不是只有开家店的硬体？现在开家店怎么行销，包括你怎么，可能以前开店很单纯，现在开店你还要做 Google 评论，
对，
你可能还要做 FB、IG、抖音、KOL、KOC， 它变成其实现在开店变成很困难。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现在你空有一家店，可是你这些媒体你没有去经营的话，你可能
其实我觉得困难也好，把门槛拉高，
对，
那真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的。
哦，当然，
对啊，对啊。好，反正我们今年最大的计划呢，就是好好的经营 Kubista 这个新的品牌。
对，
然后目前呢，我们在台中公益路的
2段150号，在公益路跟文心路的交叉路口，在公益路上，
这间算是旗舰店吧。
对，
还是实验店，
首发店。
那欢迎大家那个可以去品尝我强烈推荐的那个凤梨荔枝，我到现在
凤梨
咖
啡，
还有刚刚讲的那个
绿豆沙咖啡
拿铁，
还有奶霜拿铁，厚奶霜拿铁。
我们有开始做那个比超商便宜的活动了吗？
有，只是我现在在我们
红布条还没挂吗？
没有，我们在定那个 slogan， 我们觉得好像写的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就是要直白啊。
OK，
不要客气，你要写文言文吗？
我等一下会传给你。
对，然后如果你每天喝咖啡的话呢，我们也有推出那种比超商还便宜的咖啡。
对，
每天喝不会造成你经济上的负担。
对。
还可以用这些小钱拿去投资 ETF， 用钱滚钱。我们行销人都这样的。好，那今天谢谢 James 跟芝芝来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开咖啡厅。我们开的不是要赚钱的事业，我们要开的是一种成就感的事业，所以我们才会疯了要开咖啡厅。好，这个结论很好吧？
没有，我还是希望他赚钱。赚钱与成就感重要。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